各位听友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读罗马书第六章，这一章特别重要，因为保罗啊在谈怎么样来摆脱罪过圣洁生活的问题。这是一个大问题，不管对信主的还是不信主的，若你能听到这一章，我真是向神感恩，也求神能够使你听了我语音之后啊，能够去把这一章背过，这一定会对你呀、有着感人至深、惊天覆地的影响。因为这一章的经文太重要了，如何去面对罪和恶的问题，这是一个大问题。全世界的人都在努力，但是呢，一个人若没有跟基督联合，这只是天方夜谭。很多人渴望透过改变社会来改变人性，让人过上幸福的生活，这实在是痴人说梦。基督徒都知道他要与神联合，与神联合之后，他必然的有一个更新的圣洁美好的生命。但问题是，这样的状况啊，在很多基督徒的生命中迟迟的没有产生出来，以至于他所信的神对他来说就比较虚无缥缈，他也很难真正的体会到信仰生活的里边主恩的美善的滋味。所以这一章希望我们能够用心的去看，因为保罗在带着我们探讨信徒的生命中如何战胜罪。保罗呢，在这一章啊，非常有力的用了两个隐约的比喻，我们叫隐喻啊。第一个隐喻呢，就是国度的隐喻。保罗呢就提到说呀，信徒以前是在一个罪的国度，现在进入到一个义的国度，进入到一个恩典的国度，因此呢，他不能够再回到原来那个罪的国度了。那接下去保罗又用了另外一个隐喻，就是做奴仆。我们知道在当时的希腊罗马呀，是差不多有80%到90%的奴隶，因此他们是一个非常熟悉奴隶状况的一个社会。保罗呢就用当时的文化下一个人做谁的奴隶这一点来提到两种不同的人生取向，导致两种不同的结果。这两大隐喻啊，就产生了震撼性的、如明光照耀的那种感受，使我们看到保罗来在恩典的带领下呀，把恩典的这种激发性的原动力给我们展示出来。所以我们无论怎么样重视这一章都不为过。在第一个隐喻中，保罗就提到说，一个人已经在恩典中了，他肯定不能再犯罪了，他也绝对不能说透过我犯罪啊，可以让恩典增多。为什么不能这样呢？它关键不是一个犯罪本身的问题，而是关乎到我们的身份的问题。也就是一个人不能同时活在恩典的国度，又活在一个罪的国度。当然，基督徒信主之后啊，罪作为一种总的诠释已经被消灭了，但是罪作为一种诱惑的力量，对于基督徒，对于一个信主的人，却常常在实行着诱惑。所以一个人他的确会偶尔为过犯所胜，但是呢，他本质上已经不再屈服于那种掌控着他的绝对性的压倒力量，因为呢，他已经属于恩典的国，不再属于罪的国。为了说清楚这一点呢，保罗用了洗礼来说， 洗礼呢，在这里保罗强调的是与基督同死同活，我们呢最好不要再给他加上一个同埋葬，就表示敬礼，这种含义是我们推论的。因为保罗在这里的重点是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是在强调与基督同死。然后呢，与基督同死之后就表明像罪也死去了，但像罪死去了之后也意味着我们又像恩典活了，因为基督已经活了，所以基督的复活就使得我们可以与基督联合，使我们呢旧人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也就是在亚当里的那个罪和死的权势下的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经死的人已经脱离了罪。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与基督同死了，还要与他同活。基督的复活是一个更新的崭新的力量，这个力量是一个真相，这个真相呢，把在死亡阴影下的人迁移到耶稣基督爱子的国度。所以啊，每一个活的人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它更好的翻译方式就是我们应当行在生命的更新中，换句话说，我们每天的生活应该有基督带来的那个新国度的特点，体现在新的灵命立场和道德立场，以及你每天的选择上，为神而活，而不是在为世上的事忙碌。我们应该活在圣灵中，而不是活在肉体中。今天我们教会真的迫切需要保罗的这一个提醒，需要神的提醒，因为很多人啊，他的心并不是真的向着神，他的国度的迁移意识没有觉醒，他非常的世俗化。有的人呢，把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打拼工作看得很重要，他觉得自己要越发的成功才能去见证荣耀神，以至于他把为教会的服事的每一点都当成是他本职工作之外的多余的付出。这种心态啊，我敢说很多人有，他们忘了自己不再属于这个世界。你必须明白，在基督里你已经向这个世界死去了，向你的野心死去了，你已经拥有全新的生活方式。为此你必须得欢庆你在这个国度中，那以这个国度为基础和中心，神差派你进入到另外那个国度来做见证。从而呢，何者为首先，何者为次要呢？当然是以我们在神国里的身份，心向着神为首先，以在神国里的服事为首先，而不能让我们在世俗世界的打拼成为我们切割神国身份、挤压我们神国服事的一个必然的借口。所以我们与基督同死同活，对于每一个人是真正确切无疑的神学，这一神学成为我们的生命的根基，从在亚当里到在基督里是真正的改革宗。因为呢，这一个人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从以亚当为宗主到以基督为宗主，亚当的罪的权势不再控制你的生活，罪呢也不再透过你的肉体工作，你呢就属于一个新人的新生命的国度。所以穆尔这一位罗马书的解经大师就说，我们在亚当里的旧的景况已然不在，但是想要活在亚当里的试探却始终存在，直到我们进入天国。因此呢，我们要败坏这种旧人的迷惑，使他没有果效。 罪呢已经失去了掌控我们的权能，但是呢撒旦却想方设法来败坏谨守信靠神的人。所以我们在基督里死了，我们已经从罪的权势中被释放，所以我们就已经与基督同活。基督徒怎么样才能得到能力胜过世界和罪的压制呢？这能力的来源就是深知在爱子的国里，深知在基督里绝对稳妥，因为基督已经一次胜过罪和死，他又复活给我们看，成为出熟的果子。他的复活不仅胜过了死亡，也胜过了罪，也给我们带来了产业，使我们啊能够在他里面有一个活的盼望。所以这一个人向罪时看自己为死的，向神看自己为活的，所以他永远奉献自己为神而活。基督胜过罪和死对于信徒生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因此保罗才特别的命令向罪看自己是死，向神在基督里看自己是活，告诉自己要起来下定决心从世界转向神来自律和节制，同时呢也不要让罪在必死的身上作王。我们自身的败坏使得我们难以战胜罪的诱惑力，但是必须靠着基督供给我们的力量。所以不要将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而是呢要献自己做义的兵器和器具。也不要服侍邪恶，倒要服侍真正的主人神。所以神的义要掌管我们的生命。今天教会的最大悲剧之一，就是很多人虽然身体在教会里，但是真的献给神做活祭，为神起来有能动的生活的却非常少。很多人不过在浪费自己的生命，因为很多时候没有领受这样耶稣死而复活的呼召来被唤醒，从而体会那份服侍神的喜乐。所以罪既然已无法摆布你，那你在恩典之下就不只是达于称义而已，你还要继续把称义的报价般的果效体现在自己生命中，过感恩圣洁的生活。那保罗呢，为了把这一点阐释清楚，又用了奴仆的比喻。在奴仆的比喻中，特别让我们看清啊，人本质上必然的是要为某一个主人服侍的，不是为世界服侍，就是为神服侍，不是为神服侍，就是为世界服侍。人的所谓的自由，其实根本不可能是绝对自由，这个自由是一个相对意义上的，它必然的是要有所效法的。那保罗呢就提到罪是一种奴役人的权势，而罪呢让人做奴仆，让人在他的奴役之下来自取羞辱，最后走向灭亡。但是神呢却释放了我们，让我们称义和成圣，结出成圣的果子，结局呢就是永生。一个人永远不能脱离主人得到自由，那些自以为自由的非基督徒实际上是身处撒旦的统治之下，而做了很多羞耻的事而已。那因此一个人所谓的自由，就是把这个自由献给神，献给真理，让真理塑造自己，把自己交给另一个主人，来顺服基督信仰道理的模范。当我们把自己交托给福音真理的时候，真理就会塑造我们，我们从罪中的释放，就在上帝里面成为义的奴仆。而在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把肢体献给不义，就成了不洁不法的奴仆。保罗这里的用语是强调 所服侍的主人在性方面是不洁的，在很多时候是淫荡放纵的，但是当人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他就被改变成为基督的样式，受到义的约束，从而呢他就种下了喜乐。一个人种下罪，收获了羞耻，而内疚常常控制人。啊，我们在电影、电视，在今天的文化都可以看得到，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但是内心却没有办法得释放和释怀。但是呢，借着十字架，罪的邪恶王国被灭绝，人呢结出的果子不是羞耻，而是圣洁。种下公义，就收获成圣，就积攒财宝在天上，就有永生的结局。而这样的永生的圣洁，今天就可以使你享受到。所以啊，罪给你的工匠，无非就是奴役你到死亡。但是呢，神给我们的酬报，神给我们的恩赐，不能叫酬报啊，保罗用的是恩赐，就是不是靠行为赚取的，是永生。所以在基督里，因着神的救赎主权，永生的恩赐得以成就，我们呢也能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圣灵的大能，经历他直到永远。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啊，我们实在感恩，因为你借着罗马书第六章告诉我们怎么样来战胜罪。我们首先要深知我们是在爱子基督的国里，同时也要献我们自己为义的奴仆，以至于结出成圣的果子，让我们的生命经历这一真理，而不只是在头脑中有一个抽象的概念而已。愿你引导我们，恩待我们。谢谢你。以上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